和正道的时间，我们一起翻到新约第221页的罗马书第7章第21节。我们请康牧师来为我们正道，他的题目是苦。
谢谢。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好，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多读几节哈。罗马书7章21节，然后继续读下去。来，预备起。我觉
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是我觉得自己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
好，谢谢。这里讲到的苦我们很熟悉，不仅圣经里这段经文我们很熟悉，对于我们自己的经验也是如此，就是我们很苦，人有很多原因让我们很苦啊，比如说我们穷这是很苦的，比如说我们生病这是很苦的，比如说我们家庭破碎这是很苦的，这些都是苦事啊。那如果我们讲的再简单一点，我们会这样苦啊，或者这些事让我们觉得苦，就是我想要做的事情，我想要得到的东西，就是我的意志没有得以伸张，那么得不到我想要得到的，去不掉我想要去掉的啊，这是我们觉得苦的。那通常得不到我们想得到的，或者去不掉我们想去掉的，这有的时候是外在的一些因素。我看到豪宅我很想得到，我得不到，这个价钱太高了。那么除了这外在的因素或者其他的因素使我们意志郁郁不得志的时候，还有一件事，就是他这里讲的不是外在的，是我内心的，我内心本身就不断的天人交战，我内心本身不断的就在那里让我，就是这在加拉太书应该是第5章那里讲到说情欲和圣灵征战嘛，使我们不能做我们想做的。他的意思就是说，使我们在做良善的事情的时候，想做良善事情的时候就有拦阻，不是有土匪，不是有什么外面的东西让我没有办法去做这些我想做的，是我里面，那这是矛盾了。我里面又有往善的力量，往善的倾向，又有往恶的倾向，往恶的力量。那么这种交战呢，保罗说我真是很苦啊。这苦他特别说就是这个身体，我们就所谓活着就是我们这身体是活动的嘛，可是我们身体一旦在活动当中的时候，又常常做一些跟我心灵良心违背的东西，这个好苦啊，好辛苦。那么我今天就要从一个人身上来看，我先讲他的又恶又善，他的又邪又正，然后说到我们自己善恶正邪也都在我们心里面，所以他的状况我们也有，不在同一个层次上，但是也有。那么然后我们最后希望能看一看我们怎么克服这个困难啊。我要讲的就是约押哈，约押，我在讲约押的时候以前也提过，对于华人还有很多基督徒，我想世俗上的人也是一样，我们大概都有一种很简单的一个观念，这个观念呢，就某个程度来讲也是圣经里的，但是就某个程度来讲的话，我们需要稍微把事情看得广一点。这观念就是二分呐、这世界上就是好人和坏人。那么就跟我们以前看西部电影的时候一样，就是看不懂啊，小孩子都说看不太懂，喜欢看那些拔枪的很过瘾，就 就是问我爸爸妈妈嘛，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出来这人是好人坏人，这人是好人坏人，那么反正好人得胜就鼓掌嘛，坏人得胜就很伤心。当然现在看起来这个事情当然非常复杂了，以前看皇冠上面的漫画，这个有原住民的美国原住民的小孩看西部片，看到那印第安人被那个白人的军队打败了，他们就鼓掌啊，说好，因为他们被这些电影塑成这个样子。后来发现哦，这不对哈，站错了。那么我们又天天在现在民主的潮流中，我们天天听到很多人说这个才是对的，这个才是对的，我们以前被教导的不对。诶，有的时候很困惑。我自己从圣经来看，我觉得我们没有办法避免一件事，就是的确最基本的这个世界上是分好和坏的啊。耶稣的比喻里面也是，只有上天堂的或下地狱的，没有在中间的啊。就是要就是好人或义人上天堂，要就是恶人或坏人是下地狱的。那么这世界上有善恶，有两个，很多地方是灰色的，我们承认很多地方很多事情是好坏不一定参半，有的时候是九一，有的时候二八，有的时候五五，这我们不知道，我们不太能够把每个人就看成绝对的好或绝对的坏。就连我们的上帝或者我们主耶稣基督所说所做或者没说没做的，也有一些让我们现在这贩夫走卒这些小小的人类也觉得不太好理解的是非对错，好像有的时候上帝的带领让我们觉得很奇怪啊。我希望我能够表达的是，就是这个世界还是有好坏，我们客观的二分的这个原则，我想我们不能丢掉。那么也我们也不能够把好的说坏说成坏的，坏的说成好的。这个圣经里面上帝是非常严格的讨厌这种黑白颠倒的事情啊，祸灾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的啊，这个神不允许，神既不允许这个，神也一定就是显出也赐给我们力量去分辨，包括分辨善恶。我讲过很多次，分辨善恶是一件很好的事，很正确的事，所以能够吃了能够分辨善恶是一件好事情，分别善恶是智慧是知识是好事。但是当神不要我们用吃果子的方式来得到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吃，我们大可用其他的方式得到分别善恶的能力，包括敬畏上帝。这说明一下，分别善恶神不要我们吃那个果子，不是不要分别，不是要我们做糊涂人，而是要我们在敬畏他的情形下能够再做分别哈，做正确的分别。那我们希望我们也能够分别善恶，但是我们在分别的时候也求主让我们公平啊，不要啊，这个人是一个好人，所以他什么事我们都觉得做得好了，这个人是一个义人，所以他做什么都是对的。那圣经说不是的，就跟我们刚刚看到罗马书第七章一样，在我里面有两股力量，那么有的时候相当邪，有的时候相当善良，这个我们都在这个里面。我们希望更多的越来越多脱离那个邪恶，我们希望越来越多有那个良善啊。约押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在看圣经的时候，包括各位看的时候，约押到底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我们就这样说吧，他到底是一个义人还是不义的人，他到底是一个信神的人还是不信神的人，我们不大看得出来，不大能下断语，我觉得起码我不能下断语。这个你不要忘记，不仅我们很难下断语，所有的基督徒都不太容易下断语。圣经上有讲到说在这个世界，就在耶稣基督再来之前，在这个世界麦子和稗子是一起长的。那一起长就是说哪些是好的哪些是坏的， 神没有 叫我们马上把它分出来，神说容这两样一起长。因此我们必须承认一件事，有的时候某些人是相当的好，有些某些人是相当的不好，但我们很难看出最后神他在神的眼中是怎么样的人。我们自己，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也很有确据啊，我们是属于神拣选的良善的，就用我们生活中言语行为个性的良善来证实上帝真是拣选我们了。约押呢，哎呀，真是看不太出来好坏，你看啊，都有。约押最早出现的时候是大卫还没有做王的时候，大卫还被扫罗追杀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约押和他的兄弟亚比赛这两个人呢，就显出他们对大卫的忠心，他们是大卫的应该是外甥啊，外甥或侄儿啊。那么他们有一次大卫要到扫罗的营中去拿扫罗的枪，那么大卫就说有没有人跟我一起去，这找死啊，这是很危险的事啊。就亚比赛就跟大卫一起去了。那么这他们有兄弟三个人，也就是有大卫有最少有这三个外甥或侄儿，那么都是身负重任而且武艺高强的，那在而且很忠于大卫。在扫罗跟大卫两边都就是两边敌对的状况的时候，甚至在扫罗死了以后，扫罗的儿子还在一个扫罗的元帅就是反正他那个元帅呢，他还亚尼尔，他还在跟大卫对抗。对不起啊，这有一点跟我们现在海峡两岸有点像啊，是同文同种的，我们有敌对的状况，我也不知道现在我们有没有结束敌对状况。他们那个时候没有结束敌对的状况，就是扫罗跟大卫的这个力量两派，扫罗死了，但扫罗的儿子还有力量，尤其扫罗的元帅这个勇兵自重，那个扫罗的儿子等于他的傀儡啊。那现在要怎么样让这两个兄弟和好呢？这很难的事，海峡两岸也很难和好。冲突有多大呢？有的时候大，有的时候小。那么圣经在撒母耳记下第二章十三节记载，在就是约押啊，就是大卫手下的一个重臣，带着他的一些军队呢到一个水池这边，那么扫罗的元帅亚尼尔呢也带着一批人在水池的那边。那么亚尼尔是先挑衅的人，我不知道这个挑衅有多强烈啊。亚尼尔扫罗这边的人对约押大卫这边人说，让少年人起来在我们面前戏耍吧。这中文还有英文你看它翻译就是这件意思，让这些年轻人在我们面前玩一玩。那是什么叫玩一玩？后来发现戏耍呢，就是双方刚开始可能是玩柔道玩摔跤，后来就是拼武器了，就是打起来，到最后变成一场不算很小的战争了。在这场战争里面，约押他的弟弟亚撒黑被亚尼尔杀掉了，这战争嘛，要打嘛，就杀掉了。杀掉了以后呢， 就当然亚尼尔就成为约押的仇敌了。好，这两边呢就是还是没有和好，有征战，大小的冲突不断。后来扫罗的儿子就是被暗杀了，于是亚尼尔呢就代表扫罗这边，就便雅悯这边呢，到大卫那边去和谈了。如果又要用现代例子来讲，就是如果有一天连爷爷是代表政府去北京那边去和谈了，或者有一个更像的，就是在那个国共内战的时候，毛泽东有一次就到了重庆跟蒋委员和谈，就重庆谈判哦。那个和谈，我们现在还常常看到这些回忆的人在讲到说，比如有人说哦，戴笠本来都枪手都预备好了，要开枪了，毛泽东在那里喊蒋委员长万岁等等，这边很多政治外交我也看觉得好玩就是了。那么但是亚尼尔去跟大卫和谈的时候呢，大卫有跟他讲，和谈成功将来国防部长你做，我的元帅就是你啊，你现在是扫罗那边的元帅，和谈成功我的元帅就给你做。元帅原来是约押的，后来约押呢就找到机会，在亚尼尔还没有回去的时候被杀掉了。各位，如果连爷爷在北京谈判签好合约了被暗杀了，这会引起很多的纠纷嘛。就是我用这些例子来讲，不是我支持哪一边，也不是我支持什么，这样我们能够懂一点这个时候的局势的微妙了。亚尼尔一死啊，大卫知道，约押可能还不知道，大卫知道这是多么鲁莽的一个行动。你有再深的家仇啊，他杀了你弟弟是真的，但是现在呢何为贵哦？现在我们这两国有一点点和好的契机，你如果再打起来的话要平息很困难，这是以色列一直有的问题。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就是这个国家是十二个支派组成的，这十二个支派非常的不和，这十二个支派大卫的支派就是犹大这个支派，跟那个便雅悯支派就是扫罗，后来就是北国南国，就是这两个支派非常的不合，两个支派都很强很不合。那大卫呢是希望不要让任何事发生增加的流血事故，一流一滴血可能就是千滴万滴血了，千万人都要落地了。所以即使亚尼尔杀了你约押的弟弟，那是战争嘛，战争杀了你不要随便的动这个手啊。所以在这次谈判的时候，约押特别被大卫派到外面，他回来的时候发现亚尼尔来了，而且得到了他的元帅的地位，他就找机会把亚尼尔杀掉了。哇，亚尼尔一死啊，大卫马上就对不起了，就演戏大哭啊，哭得死去活来的，哎呀怎么你被暗杀了，怎么怎么我多么的喜欢你等等。他演的算是成功了，就是扫罗的那个跟随扫罗的人也是跟随亚尼尔人，看到大卫哭得这么厉害，就终于相信说这件事情不是大卫要干的，这件事情是有人要破坏和谈干的哈。那这是一个政治上的事件。不过我说这个就是说，约押也是有城府的人，但是约押呢，约押甚至杀亚尼尔就报兄弟之仇也说得过去。但是第一个，这是战争的时候的事，你不应该记这个仇；第二个，这个是现在两国的这个和好的基础，勉勉强强 有了，你把人家的特使杀掉了，那多危险！幸好大卫一哭啊，消除了这件事情。不过大卫心里就非常的火大啊。约押这个人，他很不愿意用他，又不得不用他，不愿意用他，因为约押不服指挥，虽然是外甥，不服指挥。然后约押呢，又虽然也很精明，但是城府没有大卫深，他不服指挥，又擅自要做决定，实在不应该用他，但是他不能不用他。约押声望也很高，也是勇士，甚至是保护过大卫的勇士，不只是保护过，而且一直保护大卫，就是这种关系啊，真是我觉得好难形容，可是的确是这样子，就是亦敌亦友，亦亲亦疏啊。就是再次，我重点不再讲历史，也不再讲政治，再讲我们里面的这个，我们心里的东西打开看看，真是很复杂。我也希望我不要那么复杂，单纯一点，多么的好。那么就是约押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另外在历代志上19章12节有讲到说，约押对他的兄弟亚比赛说，有一次他们跟亚兰人作战，亚兰人军队的力量是比较大的，大得多。约押就说，亚兰人如果胜过我的时候，你来帮我。那么另外呢，亚门人他们两个是合作的，亚门人若胜过你，我就去帮助你。19章13节，我们都当刚强，为本国的民和神的诚意做大丈夫，愿耶和华凭他的意志而行。兄弟，为国征战，为国捐躯，在所不惜，我们为神征战。哎，这显出约押蛮正确的，为国为民为神。好，马上又有一个负面的，这负面的我们都知道，就是大卫跟他的部下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通奸了，而且拔示巴怀孕了，而且乌利亚没有上当，就乌利亚没有被骗，乌利亚没有跟他的妻子同房，以至于这个孩子生下来的时候丑事就要曝光了。大卫就写了一封信叫乌利亚带回战场啊。信里面就说，你把乌利亚派到一个很危险的地方退兵，勿要让他被杀掉。哎，这是在战争的时候，哎，这是在跟敌人作战的时候，非常需要良将的时候，乌利亚正是一个良将。而大卫下了一个命令，这个命令是，你让他死，你让他死，你是元帅哈，你把他放到一个地方，让敌人把他杀掉。这个事还真不好做哎。约押围城的时候，知道敌人哪里有勇士，便将乌利亚派在那里。城里的人出来和约押打仗，大卫的仆人中有几个被杀的，赫人乌利亚也死了。后来在做报告的时候说，乌利亚怎么死的？各位，我们这边好几位职业军人哈，这个军人在被训练的过程中，一定有一个就是过去的战役的一些检讨。我最近看好像有一个什么巴士海战，是不是？那么那场战争就是要我们要登陆山东的东山岛哈。那么那次海战，我们损失很大。刘光凯总司令也下台了，海军总司令刘光凯下台了。那么在乌利亚被杀的这一次，就是乌利亚怎么会死？这么忠心的一个将军怎么会死？那个约押本来以为大卫还要再演一装一装发脾气，哎，大卫没有发脾气，为什么没有发脾气？ 他就是要他死啊。而约押帮他完成了这个心愿。各位，如果你是元帅，你收到皇帝的信说这个大将军，这个战将，这个悍将让他死，应该一定会有那个以前我们看电视剧 Mission Impossible 的镜头，就是这封信十秒钟以内自动烧掉，不能留痕迹的。我不知道约押有没有把这封信留下来，那约押以后就更难驾驭了。约押以后就约押知道这个事情，知道人有多少，我真的圣经也没有讲，就是大卫跟拔示巴通奸的事情有多少人知道，我们不晓得。大卫肯定是不会讲这个事的，拔示巴也不会讲这个事的。那么大卫后来娶了拔示巴也没有什么太不合理啊，因为她很漂亮嘛，老公又死了嘛。至于老公的死是皇帝国王造成的，这知道的人恐怕应该只有约押了，他是去执行的。那么你收到皇帝的命令，要皇帝要你做一件荒唐无比的事，你做不做呢？而且在战争的时候那么需要乌利亚这样的勇士，你怎么下一个命令叫我去让他必死？在本来在那个使者报告的时候，那次这场战争本来乌利亚很勇敢的，还没有被，还不容易把他打死，后来是还是把他打死了。但约押就知道这件事情，这是约押的一个很大的错误，道德上是错误的，他怎么可以做这个事情？你说君命难违，约押抗命过呀，有些命令你不能遵守的。我看这一类的话也很多啊，有一个王曾经下命令给他一个臣子，要那个臣子做他良心不安的事，我忘记是什么事了，国王就叫他去做这个事情，那臣子的回答是我不能做这个事，国王就再传了一句话，我可以叫你死，那个臣子就回了一句话，你叫我死，上帝会叫我下地狱，那个可怕的多，就是 死没有关系，下地狱不得了。总之约押应该可以抗拒这个事，不管有多么困难，这是不可以做的事情。我们也可以看到人在罪恶中的时候多么糊涂，大卫这个时候多么需要乌利亚，但是为了杀人灭口，不要让人知道他的淫行，他就要人杀掉他。这么好的一个将军，平常都不可以杀，何况在战时。约押跟他大卫合作不应该啊，但是，约押又马上又做了一件很好的事。在这次的就是乌利亚跟带军队跟敌人作战的时候，后来那主要是亚门人，后来亚门人被打败了，那么约押把那个亚门人的京城拉巴快要打败的时候，马上就到手的时候，约押派使者见大卫说快要打下来了，你现在赶快带兵过来把这个城攻下来，我不要我把这个城攻下来，我把这个城攻下来，大家会归功于我，大家甚至会叫这个城我的名字，我不要，王你来，已经是必取的必胜的。哎呦，约押这就做得非常漂亮，非常对，那么把荣耀都给了他的国王。约押也很体贴，他也解决过大卫家的一件困难事，这些事情啊，各位都是不 根本不太能够解决的，你怎么做也都会有一些缺点的。我们人生太多这种的事情了，不是一件好事坏事那么清楚，不是一黑一白这么清楚，有的时候那个利弊中间很难权衡的。我们都知道大卫的儿子亚沙龙杀了自己的哥哥然后逃走了，但是大卫很喜欢亚沙龙，大卫就不知道怎么办，把这个儿子抓回来吗？抓回来杀掉他吗？这大卫当然舍不得嘛，不回来他又想念他，回来又不知道要怎么处理最好，去抓他他又不愿意，所以那个亚沙龙就一直在外面。大卫好想他，但是不知道怎么办。这个约押知道这件事，约押就动用了一番口舌，还有一个很会演戏的聪明的女人，做了一番游说的工作，这个我们今天不讲了。就是总之大卫最后下了一个命令，说跟约押讲，你可以把亚沙龙带回来。约押就把他的亚沙龙带回来，约押就把王的儿子带回来了。顺便就说一句了，约押跟亚沙龙是表兄弟，很亲的。带回来以后，大卫不能不又发脾气，说叫他回家不要见我的面。这父亲想儿子是想儿子，但想到他把他另外一个儿子杀掉，又很火大。那么约押就不想再管这件事，后来也又勉强的让亚沙龙跟大卫见面了，和好了。这都是很难的，而约押在这是国事和家事混在一起的时候，局外人很难参入介入这个事情。就好像这毛泽东跟江青的事情，别人就很难管。那么他们是夫妻，他们又是战友，但毛泽东是不是永远喜欢江青又很难。哎呀，我们在各位，我们不懂政治是比较好的，看历史上这些事情都觉得太复杂了，人太复杂不好，我们觉得比较直比较好，但是有的时候就会碰到这些复杂的事不知道怎么解决。后来约押又想了很多办法让亚沙龙跟大卫和好了，那这是一件好事，花这么多力气。然后下面呢，你看到约押的困难，但他又做了一件非常正确，但是真是很我们很难说的话事情。就是后来亚沙龙造反了，儿子造反了。亚沙龙是非常俊美，外表上亦无缺点，内容内涵也没有缺点的，他有正义感。他之所以杀他哥哥就是觉得不公平，他有正义感，他勇敢，他体恤民情。他造反的理由也是大卫好像软弱了，没有照顾好这些受欺压的底层的。但是他有一个大缺点，他好像不认识上帝，他所有做的事没有提到上帝，这就麻烦。后来大卫跟亚沙龙的军队作战了，大卫是非常的爱他的儿子，就吩咐军队说，你们绝对不要伤到我那个儿子啊，大家都听见了。就大卫下命令他的军队不可以伤到亚沙龙，就亚沙龙自己是被树在树林里面被缠住，吊在树上不能下来。有人报告说，哎，亚沙龙被缠在树上面，挂在那个地方。约押说，你看到了，有没有把他杀掉？哎，我们哪里敢杀掉，王严令我们不可以杀那个人的。约押说，我要去。当约押走到亚沙龙的这个树下的时候，我猜亚沙龙是很高兴， 因为这个表哥曾经救过他一命，把他从国外带回来，应该很高兴说表哥你来了。亚沙龙就圣经上说一枪刺入他的心脏，意思应该是表达他的心也碎了，没有想到表哥对他这么狠。杀死了以后，大家虽然都说传国王的命令不可以杀他，不可以杀他，他还是把他杀了，然后把这个消息传回大卫那里。大卫就在那里哭啊哭啊哭啊，我儿亚沙龙，我儿亚沙龙。我说约押做了一件事，其实两件事做得很好。第一个把亚沙龙杀掉了，亚沙龙必须死，因为这个孩子可以非常的无情，可以杀他哥哥，也可以杀他爸爸，可以无情的要得到王位，不管他是为了正义或者为了替底层说话，反正他是无情，可能有意吧，无情。亚沙龙几乎很难杀掉他，国王太宠他了。约押曾经救过他的命，但是觉得该杀的时候他把他杀了。王就在那里哭啊，我儿亚沙龙，我儿亚沙龙。哎呦，约押是够肿了，进去见王说你哭什么。哎，国王，哎，你哭什么？今天我们将士用命把你的国夺回来了，把你的敌人消灭了，我们拼命把你的国夺回来，救了你和你的家人，你在哭，我现在警告你哦，你在哭，所有的将士都会离开你，你的祸患比所有碰到的更大。哎呦，这话好难听啊，儿子死了，爸爸不能为儿子哭啊，不能，你不但不能哭，你现在要跟我们一起欢喜快乐的开庆功宴，你要奖赏那些杀你儿子的人，因为他们的确是把你的国夺回来用生命。大卫就把眼泪擦干了，去跟他的军队开庆功宴了。这是很难的事情，但是约押做了，约押做到这件事。下面又是一件有一点复杂的事，大卫跟扫罗作战，他要赢得扫罗元帅亚尼尔的结盟。亚尼尔不是好东西，但是他需要他，大卫需要他。各位，在政治上面很多时候那个人不是一个好人，我们在中国历史上也看了很多不是好人，但是你跟他，你安抚了这个人可以省很多力气。对大卫来讲，整个以色列的不稳定度实在太大了，什么事情都可以引起国家的分裂，战争的流血，所以他要尽可能的把，如果能够不打仗，如果不流血，就尽量不要打仗，不要流血。不打仗不流血，有的时候你要让某些小人得势，但是你只好让他得势，因为他有办法安抚这些人。就历史上就会有这种现象，有些坏蛋我们不能够消灭，因为这些坏蛋能够让有造成的一些好处，譬如说和平是值得的。结果约押曾经把扫罗的元帅杀了，差一点破坏了那个两国中间的和谐。现在又有一次了，亚沙龙有一个元帅叫亚玛撒，大卫跟亚玛撒说我会让你做元帅取代约押，你原来是我儿子的元帅，是叛逆的，但是我根本不计算你的，既往不咎，而且我让你做元帅，因为他知道这个家伙他也是比较能平息那个亚沙龙那边人的心情。 为了不让国家乱死更多的人，大卫必须做这件事。可是呢，约押把这个元帅也杀了，杀他有对的理由，有错的理由。错的理由就是约押怕别人取代他，他不要啊，这是错的理由，这是自私。有对的理由，就是后来又发生一场叛变，亚玛撒要去平乱的时候，他延误了军机，他去的太慢了。就这个亚玛撒不是一个好人，但约押就把他杀掉了。我说这些事就是，哎呀，约押好狠哦！约押做大卫的元帅，实在是有理由，他够狠、够奸，有的时候也够正直。在另外一场的叛变里面，约押也听了人家智慧的劝告，没有让那个战争继续的扩大，没有让他扩大的更厉害。约押做的最后一件最好的事情就是，大卫曾经有一次被魔鬼激动数点民数，那是一个骄傲的举动，神很不喜欢，神不喜欢这件事，约押也不喜欢这件事。约押觉得上帝会祝福你，你何必要做这种劳民伤财的统计呢？但圣经讲，王的命令比约押的命令，约押的意思要更强大，约押只好勉强服从，做了这个事。就是你可以看到，约押有的时候抗拒王命，有的时候顺从王命，有的时候抗拒和顺从都是对的，有的时候他抗拒，有的时候顺从，抗拒和顺从都是错的。他这个人有的时候很正派，有的时候又很邪，有的时候很公中体国，有的时候又很徇私。我看约押，我真的很难说他到底总的评价是怎么样，不过他最后下场并不好。他最后他虽然一直很忠于大卫，甚至当大卫的儿子亚沙龙叛变的时候还是忠于大卫，那么但是到晚年的时候，约押呢跟大卫的另外一个儿子亚多尼亚就一起要夺这个国了，不是夺大卫的国，夺所罗门。就这个老将军、老元帅，最后是被所罗门派的人杀掉了。啊，这好复杂一个人物。我要讲这么复杂的人物干嘛？因为很像我们。我们不一定有那么聪明，也不一定有那么残酷，但是我们常常有这个善恶的交战在我们心里。我觉得肢体中有另外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顺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真是在生活里面，很多时候善恶也许没有那么强烈，但是当我们在顺服那个恶的时候，那够强烈了。那叫我们，那个恶本身不一定大，但是我顺服了，那就更叫我难过了。我怎么会这么轻易的就顺服了？我是牧师啊，这个牧师大概很多人都警告过，牧师真的要小心，要戒色。但是没有几个牧师能够在这些记录上很完美的，就是有的时候我想管钱的人一定是戒贪嘛，但是我也不知道，如果有一天我像那个什么前一阵这个现在刚刚开始还没有结束，就把人家的退休金拿来炒股票出来，我在想这种引诱到我身上，我是能不能胜过？不要讲这种大钱了，千亿百亿的，一个李专可以把客人的钱稍微去操作一下，可以让自己获利，可 客人不知道，这种机会来的时候，我觉得这种机会一定很多。哎呦，每天的征战是很困难，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谁能救我们？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救我们，不仅是救我们将来脱离死亡进入永生，而且是现在常常在生活中救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大大小小的事上，内心征战外面也征战的时候，我们能够站得对一点。在对罪恶的对抗中间，不一定要说很下流的事，我再一次说，不一定要说很下流，就是一些小事情。譬如说昨天星期六的晚上，通常星期六晚上我最需要就是好的睡眠。我知道，因为我星期天要讲道，要讲好几堂，很累很辛苦，但是往往星期六就想松懈一下。你不一定是去看什么色情电影，但是就是去看一些就是跟我今天没有什么帮助的。然后每个星期天，如果体力不好，如果没有好好准备，讲了一篇烂道或讲了几篇烂道，看别人脸上的表情，心里就哎，抱歉抱歉，下次再不会了。但下次还是可能这样。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真是苦，就是那个苦常常是很小的苦，但是呢，那么小的苦我都胜不过，求主帮助。他因摆在前头的喜乐就轻看羞辱，这个他不是别人，不是亚伯拉罕，不是摩西，不是保罗，是耶稣。他因摆在前头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苦难，学会了顺从。耶稣学会顺从也是打出来的，也是在艰难中。当然他的神性没有要学的，他的人性居然也有。让我们满有盼望的来走主的道路。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同在，求主怜悯恩待，使我们人生总是有苦的，在罪恶的引诱之下，我们能得胜的情形不是那么有把握，但是求主帮助我们，因为摆在前面的喜乐，也因为如果我们不顺从会得到的痛苦，让我们能够远离那错误愚蠢的选择，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多走正确的选择，正确的路。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